这是我要讲的真正用意。所以这里讲即利益法故，他要用法，这里的法包含事出世间法，所以菩萨要学五明，他目的是要什么？利益广大的众生。那你自己都不能利益自己，你自己都不能感动自己，你自己都不能改自己的脾气，请问你讲别人，别人为什么要改脾气啊？你自己都不通达经论，你怎么去帮助别人通达经论呢？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世间都要这么辛苦才会变成任何一个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同样的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若有你真的发四弘誓愿的心，为什么没有主动广大学习教法的愿心呢？若佛弟子都不学教法，最后那就供在藏经阁，最后就被虫子吃，最后教法就泯灭了。接下来再看第八，通达一切法故，为的是要度众生。这里的度心是指利益别人。通达一切法故，是因为众生的困难不一样，状态不同，你要懂很多的善巧方便。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你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帮助别人的心？最难的最难的是，当你自己很痛苦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悲心去鼓励别人，帮助别人？你自己都很苦了，你没饭吃了，你看到别人比你更可怜的时候，你会不会先把自己的饭给别人吃？假如你会把饭分给一点点，先给别人吃，你自己苦而能够也主动的关怀别人，你就真正有菩提心，你真正有悲心。甚至菩萨可以先给别人吃，自己先饿一天都没关系。这就是判断自己有没有度众生的悲心。第二个，自己身心很痛苦的时候，别人坐在你旁边很苦的时候，你还有没有勇气去鼓励他，给他信心？你会说管他的，对不对？我都快死掉了还管他，那你就是自私心啊，生闻成心啊。但真正有菩萨心的时候，自己虽然很苦，但是看到了别的众生比我还苦的时候，还是想尽我的能力办法鼓励他，肯定他，给他希望，拉他一把，那个才叫大悲愿心的度众生心。那既然要度众生，那你就要知道他有不同的状况啊，世间的状况，对不对？他有他的面子啊，你讲他的时候也不能那么直啊，你要有技巧啊，对不对？有时候第一次来第二次来，对不对啊？他听你的话，第三次呢又跟你翻脸，那你要有耐性啊。所以度众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先度自己的烦恼，但是在度众生当中，你也学你的耐性、悲心、忍辱、定力、禅定力，所以你必须要通达事出世间的法，这个才叫度心。最后鼓励大家，自己更苦的时候，看到众生比你更苦，还有悲心去鼓励人家，帮助人家，拉人家一把，那个才是真正的悲心圆满。因为一般人在这种生死交关的时候都是呢非常自私的。接下来再看第九个，所愿不眷顾，名为决定心。第十，满所愿顾，名为喜心。这就更深一层，以前面第一个到第八个，就是你自己精进学教法，你又发心要帮助众生。好，接下来你发了愿，所愿永远不放弃，不疲不怨顾，这叫坚定的决定意，所以叫决定心。我们世间人发愿大部分都是有条件的，有杂染的。比如说现在老板告诉你说，哎，员工三天之内给我做一个，好，老板我做哦。那是什么？因为有名利关系啊，我这个不做的话就被炒鱿鱼啦。你有没有愿力？有，你还是有个目标，但是你这个当中是被迫的，是被动的，是外在压力的，所以你才做。那假如呢，老板突然他放假，我告诉你啊，猫不在了，老鼠就会打洞，对不对？老板不在了，你也呢就开始放松了，对不对？也就混到老板又回来，哎呀糟糕呢，老板问你做完了没有啊，你有很多理由去撒谎借口，对不对？这种愿力还是一个目标，是世俗的目标， 它是有利害关系的目标，而且力量是来自于外在的压力，这是比较不清净的。但是佛法讲的愿心是来自于内心清净的愿力，没有条件的，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且是不疲不怨，生生世世都不放弃的，这个才叫决定愿心。譬如说你自己发愿要念啊十万遍大悲神咒，这是你自己的愿心啊，没有人强迫你啊，而且你自己念得很欢喜啊，你为了自己跟一切的众生啊，你觉得众生业力都很重，众生都很苦，你起大悲愿心，为自己跟所有的众生呢如法修持供养，供养诸佛，你就会有很强的动力，你就会觉得今天呢少吃一点饭，少逛一些街，少看一些电视，少看一些连续剧，你就值得。为什么？你觉得这是生命当中第一个 first priority 一定要做把它做完的，这个就是训练自己的愿力。所以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可是反过来说，佛教徒要有清净的愿心不太容易，刚开都是什么师父鼓励他，哎呀法喜充满做，师父不管他，哼，他掉头也不做。第二，精进的时候也希望别人鼓励，没有错，可是鼓励当中小心不要变成炫耀的心。还有在做的时候也会计较功德，也会计较别人的肯定，这些都是没有坚定的清净决定意愿力。再举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他法藏比丘座下发了48大愿，是非常广大的愿力，十方诸佛菩萨放光都加持，法藏比丘也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啊，千百亿化身在无量世界度无量世界众生，他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退转过。为什么？他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嘛，他是做给自己的满自己的菩提愿啊。但是也因为他的真诚跟清净的愿力，所以他得到世间自在王如来的加持，他在生生世世不管在哪一道的时候都蒙到诸佛菩萨会放光加持。我讲的重点是，你越清净的时候你越容易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你越不清净，你越要给人间人看的时候，佛菩萨会离你越远的，这才叫坚定决定意。第十，满所愿故名为喜心，这里的满是满自己的愿跟满一切众生的愿，自利跟利他都有。在你道家慈常的时候，有时候你这一生可能会示现的是什么？教育菩萨，有时候你示现为医生菩萨行菩萨道，有时候你示现为僧宝出家住持佛法，有时候你示现讲经说法的法师，有时候示现佛学院的老师，有不管你示现哪一个愿心，示出世间的愿力，你都是满自己中今生的愿。有些法师他今生发愿所有啊藏经全部把它磕完，这也是他的愿力。有些法师发愿在自己的家乡建寺庙建佛学院，这也是他的愿心。有些人在家的佛弟子，对不对？做医护人员，我发愿我这一生除了工作赚钱之外，所有一切的缘呢，众生来不是管是佛教徒非佛教徒，我都跟他结成佛的缘，这个也是示现。所以观世音菩萨在普门品来讲，因以何身得住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是满自己的愿。建佛学院讲经培养人才，印经做慈善事业，只要有菩提心，这都是他的愿。同样的，菩提树像你的愿力，像普贤行愿品讲的菩提树一样，你从一颗种子慢慢发了愿，你以广大的众生变成小树苗，中的树苗，最后变大树苗，大的一棵树，你可以让很多的游客经过的时候呢可以来乘凉，小鸟动物可以在树荫底下休息，疲惫的旅客也可以在树底下树荫底下睡觉，你可以帮助很多众生。但是不要忘记了，众生一种米养百样人，有些众生看到大树，哎，不错，拿锯子来斧头来把你砍掉， 为什么？他可以卖钱呢、啊？所以为什么西藏会有愤怒相？就是这样，有些众生呢、哦、非常刚强难化。中国高僧里面有，你多读高僧传，若要度文武百官的人，真正有政务的人都会示现什么神通。为什么？你度文武百官，政治人员，政治人员是比你狡猾的，但是你必须有神通波罗蜜啊，才能够喝阻他。否则文武百官啊，表面上护持佛教，他背后也可以砍你一刀的，甚至找黑道就把你干掉了。有啊，怎么不会没有？你去看高僧传里面有。那很多的高僧透过自己戒定慧的功德力呢，能够降服对方，对方呢他就才会喝住。再举一个六祖慧能大师，有一天六祖慧能大师他早上起来打坐，就叫徒弟说，徒弟今天呢中午会有两个人来，在呢我的课堂上准备十两银子吧。他徒弟就很奇怪，师父今天呢对不对，你怎么会有人来啊？今天是放香日啊。他说不，待会会有两个人来。他说谁会来？他说你待会就知道。结果呢吃完饭以后呢，过了中午，突然真的有两个土匪抢进来，然后拿着刀，就看到六祖慧能大师就非常生气，要杀他。六祖慧能就是呵斥他，他说我欠你两个钱，但没有欠你们两个的命。钱过去是我欠你的，你对我有误会，我欠你十两银子，钱放在桌上，但我没有欠你的命，所以你犯不着拿刀子杀我。他吓了一跳，为什么？那两个强盗看到六祖慧能大师本来就很怕，再给他这样一呵斥，六祖慧能大师告诉他，三个人过去，他们两个人跟六祖慧能大师过去世因的因缘故事，他们两个立刻放下屠刀，刀子就掉下来，给六祖大师忏悔，说我怎么可以动恶念要杀一个出家人。他说那是因为你过去跟我有误会，所以你看到我就升起嗔心，可是我内心里对你没有嗔心。所以六祖就跟他说，钱你拿去是我过去欠你的，但是若你这一生杀了出家人，你将来会堕地狱的，那你不是划不来吗？六祖大师就用威德力为他说法而感动他，这两个强盗就皈依了佛门。请问你现在坐在这边或是公司行号，突然有两个土匪或两个不良少年进来，你有这个功德力吗？你不要被他杀了就不错了，还记得念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所以要度那些刚强难化或是狡猾的政治人员，要什么？你要有神通波罗蜜，十度波罗蜜里面就有神通波罗蜜，但是他心中要清净的，这是对于教化那些刚强难化甚至心术不正的这些众生。那至于心术众生的人，就要像菩提树王一样，菩提树王有些会结果实，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对不对？动物在树底下乘凉，然后那旅游客在树下乘凉，当秋天的时候呢，假如这是苹果树，苹果会突然咚地掉下来，对不对？他们还有水果吃啊。所以一样，对于好的众生，我们应该给他鼓励，满他的愿，这叫做喜心，随喜功德心。不好的众生，我们也应该教育他，感化他，这样也才叫做满他的愿，而不能让他堕落。接下来看第十一个，自身成伴故，名无履心。第十二，离败坏相故，名调和心。这是讲菩萨道虽然精进的学习佛法，可是他自己要有很坚强的独立性，叫自身自承办故。就所有一切的菩萨事业要自己去承担，名无履心，就是不要总是去靠别人，依赖别人，或是把自己发的愿心推给别人，这是不对的。真正菩萨道，你自己发了愿，就是应该去承担。当然你也可以去邀请别人认同你心愿行解的同参道友来一起发愿，但这里讲身自承办故，是自己要有独立心，不要依赖别人。凡夫是情执很重的，凡夫是总是呢觉得心性很脆弱的，所以做什么东西都要有伴侣，对不对？我们台语不是常常讲，你看到一个人，他会跟你介绍我太太，买牵手的，牵手的。为什么要牵手？一个人不敢走， 菩提道上也是这样啊，你为什么要勘修诶？可是问题是，好，就算你勘修勘五十年六十年要过河的时候，谁先走的时候你放得下吗？生命的事实真相，不论你在家出家了，不论你有没有同参道友，其实你要宣立自己要有独立的心，勇敢的心。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来，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这是事实的真相，这并不是消极。所以讲无伴侣心是要培养自己要有独立的心。十二，离败坏相故，明调和心，就是人一定会死，所以也不用去逃避，但人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你能够行多少的菩萨道，利益多少的众生，最后当你四大分离的时候都有败坏之相，都应该呢你要能够心要调和。所有引贡嘎仁波切的话供养大家，他说修行要有信心跟羞耻，我们应该培养临命终时不畏惧恐怖死亡的信心，以及临命终要不要堕入三恶道的羞耻。我再讲一遍，信心跟羞耻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培养自己临命终对于死亡不要恐惧的信心。第二个，临命终时要不要堕三恶道的羞耻啊？这是贡嘎仁波切的法语。接下来我解释，那你如何做到呢？要有不恐惧的心呢？要对佛法僧三宝去学习。你平常都不懂到佛法，临命终时等到师父开示，就算师父很认真为你开示，你不见得听得进去的，那时候身心也是很痛苦的。人有时候很奇怪，苦口婆心劝，平常不愿意学，等到生命中呢，家里发生意外了，灾难了，有人得了癌症了，死亡了，才来手忙脚乱，怎么办？凉拌，没办法，那就来生继续轮回，只能结个善缘而已。第二个，要永不堕三恶道的羞耻，那不堕三恶道的羞耻，你身体四大败坏而让自己不要堕三恶道，第一个要持戒，第二个要忏悔，忏悔得清凉，你能够持五戒你就不会堕三恶道。你临命终的时候，你觉得一生心很坦荡荡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你心就不会恐怖，不会恐怖你就不会堕三恶道。一般堕三恶道呢，在临命中四大败坏之相是这一生做了很多损阴德的事情，那自然你就会恐怖心，你在你眼前所看到的就会地狱恶鬼出生现前。第二个，忏悔心很重要，假如我过去所做不管是有意无意，那不要等到临终忏悔，而要天天都忏悔。忏悔不单单只是说我在佛菩萨面前放声大哭，念一部八十八佛忏悔文，念一部普贤行愿品，这样也不错，总比没有好。忏悔的意思是说我自己知道自己错，而且永不再犯，这个才叫就近忏悔。举一个例子，全世界中国大陆跟台湾现在很多人都很黑心肝的，卖食品只要赚钱都不管放化学品的，我有时候真的很无法理解那些人到底心里想什么。假如我遇到那样的人，我会这样反问他，假如现在是你的爸爸妈妈或你的太太跟小孩吃到这样有毒的食物，或是你自己吃到，你会感觉如何？他就会愣了一下，那是不可能的，我不会吃到。我说你自己有仙丹给我解药吗？我说你当初怎么会有这么狠的心肠，只愿意赚钱，然后连这个违反化学品的东西你都放得下去啊？这个我告诉你，就是不但没有道德没有良心，临终的时候都不会很好。所以人啊，不可以做有亏损阴德的事，天知地知啊，所有佛菩萨都知。有时候不要想，哎呀，管他的，反正没有人看到嘛，先做了再说。这一念失，就让你中三恶道的因。你想想，一个食品都如此，我们做生意，该赚钱就赚钱。好，举一个例子，像电这个眼镜，可怜的师傅，我也曾经被人家骗过，我都不知道，还被人家骗十几年。 为什么？我认识一个眼镜行，他跟我讲德国蔡司镜片，结果有一次我因为破掉拿到宝岛去检查，他告诉我，师父，他收你是蔡司镜片，其实是普通的镜片啊。十几年呢，我把他当成好的朋友，刚开始买到我的信任，十几年我都跟他介绍很多朋友，我没想到连一个出家人的钱他都敢骗，最后我只好帮他诵经回向，因为将来这个人会堕三恶道的，对不对？你看看为什么我们做人就是要这样呢？明明蔡司德国蔡司镜片的价钱就是这样，然后呢，你拿那样的价钱，可是你给人那是普通台湾的玻璃价钱啊。人心是很可怕的，将来的社会是越来越坏的，好人很多，但是从这里你问你，假如你做老板，你做不做呢？宁愿不做，少赚一点钱，不要做亏心事，自己有福，也积一点福德为你的历代子孙。所以人在临命中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都有很多障碍业障，要来师父来上师忏除业障，有很多精神病，有人中风，很多很多的疑难杂症。讲实话说，其实一生自己做了太多的亏心事啊！不要说佛法，世间的法都不应该这样。所以为什么说现代的人业障多，并不是说看不起现代的人，而是现代的人的人心的心性啊，有时候真的是很狠的。所以临命中的时候，四大败坏之相，不要说临终，自己的病痛也多，疑难杂症呢，很多的癌症哈，很多很多很多，对不对？所以你的身心怎么会调柔呢？所以反过来说，正面讲，你自己要有信心，就要对佛法僧三宝，趁生命还在的时候要精进学习，不要等临终，永远等不到明天的。下个礼拜这个地球会什么事大家都不知道，明年你还会不会活着你都不知道。当有人说，哎呀师父这样听起来很恐怖诶，错，只是告诉你认清事实的真相，你必须要勇于面对这个事实真相。你今天睡了一口气，明天起来继续行菩萨道，明天如果断气，那你就放心走啊，去极乐世界啊，你家里放不下还是要放下啊，难不成你还跟牛头马面啊拉拉扯扯吗？第二个，对不对？不堕三恶道的修持要有持戒清净，要修戒定慧，还有第二个常常要有忏悔的心，第三个要尽生命累积福德资粮，福慧资粮够，我们中国人讲福报够的人，临命终的时候寿终正寝，他身心自然就会安稳。你一生若帮过很多人，不管在佛门或非佛门，你做过很多很多的善行，利益过广大的众生，你身心自然就会很调柔。接下来看第十三，告诉你无诸恶故名为善心，这就讲得更深了。菩萨连恶念身口意都没有恶念，这个要去努力。身跟口不造恶还很容易，但是有很多人口也很容易不容易做得到。举一个例子，像我来讲经的时候都坐公车，有时候我就看到很多老公公老太婆呱啦呱啦的念，从这家的东家常念到那家的东家常，到那边当弄家常，念完还跟司机念，念完了呢人家叫他不要念，他还反过来有些声音啊，而且火力灌了我是被他念叫，哇，我就觉得他骂人的时候情绪非常好，对不对？然后呢非常有精神，可一回到家呢，他的我观察到有些回到家了呢倒头就睡了，那么一天的精神体力都耗尽了。修行啊，身口意虽然说意念很调伏，很难调伏，先要从口德去修。有些佛弟子啊，虽然精进，可是口德这一关还是守得不好，那样会像一个玻璃瓶，你上面精进修，下面还是拼命漏的。先从口而有功德，这叫口德，身有身德，最后你的心才有心产生的无量功德。无诸恶业故，讲的比较深是讲连念头都没有恶念，这个才叫究竟圆满的善故。十四是讲恶缘，要远离恶缘恶有邪见的善知识，叫做不杂心故。你的心为什么会常常杂？举一个例子， 一个人得病了，癌症了，当然心很乱。假如你平常没有去关怀别人，没有做医药布施，当然你的病痛现前呢，你一定是手忙脚乱，这时候怎么办？那就业力现前咯。 A 朋友告诉你这个秘方好， B 告诉你那个家医院好， C 告诉你说试试这个秘方土法炼钢好，其实你的心啊是心乱如麻的，这时候你也会随你的恶缘现前，大部分都遇到恶友多，那你就会浪费你的生命，是不必要的秘方，而且折磨你的身心。同样的，菩提道上也是这样。假如你修大乘法，你常常亲近南传的人，那我告诉你，南传的道友虽然是很好的道友，但从大乘的角度来说，他是你恶友。为什么？他会告诉你，不要修菩提心的，菩提心三大阿僧期间那么长的，我今生就修某某禅啊，对不对？我今生可以证果的。慢慢你就会觉得你不好要大乘佛法，会放弃大乘佛法。这个对你来讲，南传的人虽然他也是修行人，但是是你的邪见恶友。再进一层，假如你修金刚乘，那金刚乘里面也会告诉你说，哎呀，显密很重要，那显教基础要打好，密教才会修得好，那恭喜你，这是好的善知识，好的同参道友。也有人在密教里告诉你，哎呀，不用读那么多的经啦，一句咒就念到底啦，对不对？就会放光啦，就有神通啦，那个是邪见的恶友。你还不要认为你自己真的遇到名师了。所以显密是圆融的，你显教基础不好，密教你也修不上去，密教你修得进去，你就会通达显教一切的经论啊。若显密不能圆融的话，请问释迦牟尼佛不管在金刚乘在大乘，为什么要花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生命，用这么多的时间讲这么多的经论呢？甚至我也遇到大乘里面也告诉你，就不要读太多，修一两个就够了，那要看你对什么对象跟什么人说。所以对金刚乘而言，假如告诉你不要修大乘经论的人，那是邪见恶友。在金刚乘里面也有好的善知识，也有不好的善知识。好的善知识告诉你要按照道次第修，那恭喜你，这是好的善知识。不好的善知识是告诉你呢，就每天告诉你天珠怎么样，磁场怎么样，那个能量又怎么样，那个师父又放光，这个又有神通，这个会看三世因果，那个是邪见恶友。所以请问你的心怎么会不杂呢？所以这里讲要做不杂心是很难的。第一个，你要有判断的标准；第二个，远离跟你教法不相应的邪知邪见的恶友，这样子才是菩萨的纯正行。十五个，以头施故名难舍心。接下来他讲六度波罗蜜，就说布施是很难的，最难能的可贵是破除我执，像释迦牟尼佛舍身喂虎这样，以生命以头颅来布施。第十六个，就破戒的人故名持戒，持难戒心故。好，这条多解释。第一条我们讲舍身喂虎，现在对凡夫来讲，我们只能学精神。犯不着说你听完以后你就说，啊，明天我就到动物园去看个那手臂给他吃。问题是释迦牟尼佛舍身喂虎以后有功德力为他说法，你到动物园你手砍个给他吃，那动物园工作人员还会觉得你破坏动物园的规矩。为什么？他不要手，他要吃的是鱼或其他动物。所以这里讲是以难舍心，是破除我的我执，众生真正需要我身心而没有其他条件可以满足他的食物的时候，我才我以身体布施，布施完还要为他说法，这样才能够为他开悟。所以我们应该学他的精神。第十六个，就破戒人名持难戒心故，这个多说几句。刚才说过戒很重要，但是反过来说，在无量的行菩萨道里，哪一个人不破过戒呢？ 佛自己在阿含经跟本生经也说，他自己过去因为烦恼现前的时候，也曾经破戒而堕入到地狱里面。但他跟我们不一样，他虽然在地狱里面受完苦以后，他在地狱当中还有菩提心，会救旁边的众生。也就是说，除了佛以外，所有的人啊，在无量劫行菩萨道里、因地里、在轮回里面，都受过戒，也破过戒，也补过戒，也忏悔过。所以对于破戒的人，不要瞧不起别人，也不可以恶口伤害他，更不可以背后说人的是非。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想破戒，破戒有很多缘，有过去的恶因、恶缘，以及现在恶的心性。这里讲的第六、十六个是说，对于破戒的人都能够还鼓励他、护持他，这个是最难最难持的戒。当你鼓励过破戒的人，哪一世你在不小心你的恶缘现前的时候，你也恶业现前破戒的时候，你才会感得诸佛菩萨跟同参道友也来鼓励你。假如我们看到别人就是这种所谓的泼冷水的心理、酸葡萄的心理，有时候自己的心就失去了悲心，很苛刻的人破了戒他都已经很苦了，他更需要人鼓励，更需要人安慰，那你还在雪上加霜的去泼他的冷水，其实他是更苦的。第二个，就因果法来说，你对于一个破戒的人，你还呢不给他鼓励，还泼他冷水，落井下石，有一天你自己破戒或恶业现前的时候，你很孤独无助的时候，也没有人会帮你。为什么？因为你以前都是扯人家后腿啊。有时候你会想，我为什么都没有人帮我？我常常遇到很多莲友跟我说，师父，我很真心帮人，为什么人家都没有帮我？我问他，你的真心是怎么帮啊？你是在帮倒忙呢，还是你帮的是人家不要的忙啊？第二个，你帮人的时候，你是清净心还是杂染心呢？还是你表面帮他，背后呢，你又说人家的恶话啊？你假如表面帮他，背后又批评他，那下次呢也没有人会帮你。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这么重这种孤单的因嘛。所以你会常常想，为什么我人家帮助很多朋友一辈子，那朋友不帮我？当然有很多原因，或许他的价值观不同，但是你要想，我帮助别人，可是我在苦难的时候却没有人帮我，表示我以前帮助人的心当中不够清净，不够圆满，有杂染心。还有，有没有有所求的心？还有没有落井下石、酸葡萄的心？所以第十六个里面说，能持戒清净是很好，但你对于破戒的人，能够永远的鼓励他、引导他，甚至陪他一起走过艰难的路，那是最难持的什么？菩萨的摄饶益有情戒的心。因为菩萨戒里有摄律仪戒、摄善法戒跟饶益众生戒，那这是第十六条，是讲饶益众生戒圆满，这是最难做的。第十七个，能受下列加恶故，名难忍心，这讲忍入波罗蜜。第十八个，得涅槃能舍故，名难精进心。就是说，我们在行菩萨道，我们存心很好。刚才有说过，菩萨在利益广大的众生，一种米养百样人，不见得每个众生会对你恭敬。那人家恭敬，你要感恩，你跟他有缘。那人家对你不恭敬吗？理所当然的嘛，人家为什么要对你很恭敬啊？甚至在《法华经》里面讲，常精进菩萨遇到人家打他、骂他、用石头丢他，他都能够下忍受下列的人用下列的语言、粗暴的行为伤害他，他都能够难忍能忍，这叫忍入波罗蜜，难忍心。第十八个精进，就说得涅槃能舍故，意思是说他勇猛的追求以涅槃为他的目标，可是得到涅槃的时候却能够舍下，所以他才能够超越涅槃那种法乐的执着， 这个才叫做难行能行，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精进心。好，接下来看第十九，不贪禅故名难禅定心。不贪禅故是说他每天修行禅定，可是他不贪染，或是不会跟人家炫耀说，哦，我禅定功夫很好，我今天呢又做十几个小时，我昨天呢定中又放光，我前几天呢定中又看到佛菩萨。他不会炫耀自己禅定当中的功德力，而能够韬光养晦，厚积薄发，这叫难禅定心。二十，助道善根无厌足故，叫做明难慧心。慧这里是指般若空慧，对于世出世间一切能够帮助成佛大道的善根福德因缘，他都很精进的去积聚，没有疲厌的心。反过来说，他也不执着，这个才叫做难得到般若空慧的心。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里。二十，下一次从二十一开始，明度六度万恒的心。所以可见心地法门是很不容易哈。这二十七个呢，也值得大家呢回去呢每天反省自己。建议大家，你也可以做一个方式，27个把它列成一个表，像功过格一样，能够的话就每天反省我自己的身心、去心、上心、圆心、决定心有没有增强。中国人都很喜欢了凡四训，都功过格，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你反省自己的心，这些心都是讲正面的，反过来说做不到，那也就是负面的。同样的，请看一下今天也这个礼拜开始复习31页到34页，请看今天发的讲义，在32页里面问答 Q22 问曰：菩萨初发心，请问释迦牟尼佛当开始怎么初发心，他的心是如何？这个经文列出了43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被十方诸佛赞叹啊？在阿弥陀经说，十方诸佛赞叹于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很难的，而且为众生说无上的大法净土法门很难。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当时他累积了哪四个三个心，他才能够初发心那么殊胜，这是值得我们学的。好，所以请今天发给大家讲义31页到34页，那十住毗婆沙论第一卷就讲到一个段落。好，请各位先回去预习。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